我们今天开始第二季的第三季的马太福音的学习。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看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上一季上过课的啊，你们记得我们上一次是停在哪一章吗？大家知道的话请回答一下。我们上一季，也就是去年四五六三个月，我们最后停在马太福音的第几章？还记得吗？没关系啊，不记得也很正常。
如果有记住
啊，
在
你记住了吗？没关系，没记住不要紧，我们马上就可以。好，那我很高兴哈，在网上见到弟兄姐妹，我觉得好像这些，其实我一点不觉得陌生。我们在家里已经待了三个月了，大家已经没有见面啊，就是在实体见面，快三个月了，但是不觉得陌生。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主日还在视频里见到大家，师母笑了笑啊。那我们小组的人我都比较熟悉，因为每个礼拜都见到，所以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众弟兄姐妹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因为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走这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成圣之路。感谢你，你赐下圣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你，也带着感恩的心，因着读你的话经历你的信实，越加的信靠你。今天我们将开始马太福音17到28章的学习。时隔一年，先前我们学习的马太福音1到16章，也许忘记了许多。但人的记忆虽然有限，可圣灵的带领是无限量的。此时，我们就求圣灵带领我，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你要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想起来了，我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上一季我们是停在了马太福音的第16章，那这一季呢，我们开始要学习从马太福音17章到28章。很感恩哈，那个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得恩宠。马太福音一共28章，我可以用两个时间段来讲。相比于这个佳琪的出埃及记40章，才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所以真的神有恩典哈。所以呢，多给的就多要，那我也是尽量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呢，一起我们那个来回忆一下我们去年的内容。所以说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去年没有参加，没有关系，我就是做一个简述，很快的哈，那个提纲挈领的呢，把这个1到16章给大家这个就是稍微的过一遍啊，帮助大家的记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先来简述一下马太福音1到16章。这些内容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讲过啊。那到这里呢，我们只是一个简述这样子。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带着思考进入啊，就是说作为新约开篇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是这么样一个位置啊，在圣经里面它的意义在哪里？作为新约开篇第一卷书的意义，那我们就不详细讲，我们把结论放在这里，希望圣灵能够带领大家能够想起来我们当时是如何分解的哈。 首先呢，我们说马太福音它实际上是旧约的一个续集，这样的话呢，就把马太福音和旧约呢连在一起了。那既然是续集，那我们就说它是新旧约两约的一个桥梁，它是新旧两约的桥梁啊。所以啊，这又是一个关系，而且呢，它是新约各个福音书以后还有以后在新约各书卷里面的一个基础和引言。也许我把这个结论性的话放在这里，大家不是那么的有感受，但是呢，我想只要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你在听马太福音的时候，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就按照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你去体验，以至于以后你在读新约各卷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是这样的。好，然后下面呢，我们也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全书当中处处表明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件非常重要哈，就是从旧约的应许和预言到新约的应验和实现的这么一个关系。那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呢是影子，而新约是实体。那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实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实体在新约里面出现了。所以我们在下面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发现，真的是应许预言，然后在这里是实践，这是应验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让你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呢？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好，再往下。那马太福音呢，它打破了两约之间400年的沉默。我们在前一期的学习中，我们专门讲了这个400年的沉默。在这个400年当中，以色列民他们所受到的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熟知，不，就是说已经都比较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从一开始，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立约，那么就认定以色列百姓是他作为他的选民所以这一路走过来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走旷野，然后在迦南这么多年，然后以色列百姓呢一再的悖逆，神又一再的挽救他们。我记得在讲士师记的时候讲过，他们一直是处于一种悖逆，然后神拯他们呼求，然后神就拯救，然后又开始接着再悖逆，神又接着拯救，就这样的周而复始。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在平地的循环，是一个螺旋的否定之否定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神在炼尽他的百姓。但是很不幸的是，在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一再一再的悖逆，一直到最后被掳到外邦。然后神又是信实的，在70年之后又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应许之地。可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神一直都在不停的时候兴起了君王领袖而且呢，神在不同的年代时代给他们兴起了先知。也就是说，虽然以色列百姓一再的悖逆，但是神还一再的在没有就是彻底的摒弃他们，而是对他们发声，对他们说话，指引他们，告诉他们，训诫他们。可是呢，到了大概是在马拉基年代，也就是主前离新约大概400年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主前400多年那个时候，神沉默了，不再发声了。所以这里不是说他历史沉默了，人既然还是生养吃喝拉撒睡，还是在过着日子，这个历史他没有沉默人也没有沉默，照样吃喝玩乐这样子，而是神没有先知在发声了，也就是说上帝对他们不再说话了，当家的已经是闭口不言了。其实这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而马太福音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开篇的第一句是什么？ 他开篇第一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以这句话来开篇。你看，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哈，不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来说，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话。但是对于以色列百姓，他们熟知旧约圣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个沉默了400年的神又开始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句话哈，是上帝在旧约立约当中给以色列民族的伟大应许。我们在前面专门的就是进入到那个细节里面去讲解大卫的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是在创世纪17章，还有就是大卫之约，我们这里不展开讲，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根据这样的结论，你回去翻一翻圣经，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内容是什么。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简单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简史哈，他们是一是一再的悖逆，然后被拯救，再悖逆，再拯救，所以呢，他们确实是这个民族，实际上是神的选民，他们神把圣言和律法都交给他们，所以作为神的选民，其实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可是呢，这个选民呢，确实不怎么争气。一再的悖逆悖逆悖逆，然后呢，神也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管教他的百姓，我们最清楚的就是说被掳，然后虽然归回了，但是呢，在整个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沉默的400年当中，神不再说话的时候，他们这个民族还是受尽了外邦的凌辱，所以呢，这个民族呢，他们一再的盼望一个救主，因为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立约，要给他们一位大卫的子孙，叫做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一直有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呢。虽然在艰难困苦当中，可是他们还是忍着、坚忍着活了下来。我说这个活了下来，并不是说荣耀的活下来，是活了下来。其实这也是神的约的保守。让这个民族没有灭亡，他们虽然活下来了，可是他们活得非常的压抑，非常压抑。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弥赛亚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去年课程当中详细的分析了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弥赛亚观。那今天呢，在这里我再把这个他们的错误的观念给它列出来。大家就是能够记住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是这个样子，以色列百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整个民族来看，到现在他们还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新约一开始，在马太福音里面，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哈，我们来看一下错误的弥赛亚观，我就给他这样 list 一下哈。我们说呢，确实也可以理解，从人性的角度哈，长期受压迫，长期受压迫，当然想起来能够有人来带领我们解放，从这个压迫当中释放出来，对吧？这个好像从人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可是他们也因此这样呢？就从一个狭隘的民族自尊里面呢，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要复国。好，对不起啊。然后他们对复兴复国是有一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是他们对于君王、还有国度以及以赛亚的观念呢？是建立在属地的心思之上。这里面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对于弥赛亚的观念可以建立在一个可能建立在一个属地的心思之念上，也心思之上，也可以建立在一个属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思之上。所以这里面虽然是在说以色列百姓，但是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提醒。所以这个属定的眼光呢，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王权的呢？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心目中，这位大卫的子孙是要执掌，继续执掌大卫的王权。我们都知道哈，在旧约里面，大卫王朝的鼎盛时期是那么样的辉煌，所以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王朝，这样子的一位君王，感到无上的荣光。确实，那个时候从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呢，他们希望这样的王权是什么样子呢？是在地上一统万族的一个王权，啊，就是唯他独大了，是征服世界的。而且是肉眼可见的，有属地的宝座和金杖的王权，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君王的观念。而因此呢，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弥赛亚观念呢？就是政治的、军事的、复仇的弥赛亚观。好，我们再来看哈。所以这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呢，他们就是只盼望自己的国可以快快的恢复起来，而这个观念呢，致使他们读经也好，他们祷告，很多的时候他们确实迫切的祷告，盼望上帝的国来临，但他们心中所愿望的那个上帝的国呢，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国。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观念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啊，这样子观念呢是与肉眼所见的权势、财富、荣华富贵有关。所以我们经常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几个老师都讲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肉眼所见的，可是神的国是肉眼所不见的，但是他一直在行进当中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处境下面，我们的眼睛都能够看到神的国，神的国是怎样在行进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天上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地上的愁苦就可以烟消云散。好，那说到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肉眼所见，所以当穷苦的木匠耶稣出现的时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大家从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是一开始是怎么样歧视耶稣，甚至于包括耶稣自己的兄弟都看不起他。那么当他真正以弥赛亚的身份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与他同吃同住三年半的门徒都远远地离开他，甚至于那些曾经得益于他莫大恩惠的众人，这里面的众人是什么呢？不光是门徒了，很多的人跟随他的人，蜂拥而至他的人，而且这些人真的是甚至于被耶稣医治了的这样子的人，他们在喊着钉死他，钉死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真实当时的真实的光景。那马太福音的这个主题和结构呢，我们刚才讲了稍微简单讲了一下这样的背景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题和结构。它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马太福音它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一本有针对性的啊，是真的是针对性，对准犹太人错误的天国观和由始产生的君王、律法、子民观的一个书卷。所以大家清楚啊，有人说对，马太福音它其实是主要是针对犹太的听众，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用很多的字眼呢，都是犹太人一听非常熟悉的，比如关于天国，他们非常爱讲天国，天国。而在路加福音里呢，因为路加福音的对象呢，基本上是针对外邦人，所以呢，比较多用神国来描述天国，其实是一回事哈。那马太福音呢，它整个的中心，它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天国的福音。其实在圣灵的感悟下，马太写了这卷书，那就是要教导告诉犹太人什么是天国的观念。而这个中心是什么呢？一再的跟他们讲，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中心。当然我们说了，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对我们这些新约信徒来说，我们就是这样信的，问题不大。可是对于犹太人，对于犹太民族，他们有太多的问题。再有呢，就说马太福音呢，它是一本历史的回顾。你看，从耶稣出生一直到耶稣受死，整个28章，整个囊括了从耶稣出生到耶稣上十字架受死。所以它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写实的传记。什么叫写实的传记呢？它不是一个小说啊，是一个文化题材的小说。因为小说的话，我可以杜撰呐，对吧？我可以那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后就可以编一些东西。但是马太福音写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些是耶稣亲自的话，有些是门徒自己经历的，然后在圣灵的感召之下，马太给他汇集成书的。然后他这本书的特点呢，是马太用这种言行交替的方式啊，言行交替的方式，这样子的一种写作的题材哈。那先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是先记载一段耶稣的话，我们叫做言教。然后呢，之后紧跟着就是描写一段耶稣所行的事，我们就说他这是身教。那整本马太福音28章呢，这样的交替一共有五次，我后面有一个表格，大家可以看。我想那个大家手中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去年发给大家的这个5篇讲论的那个提纲哈。那他这个每一篇的训词，我们也叫讲论的后面呢，都有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呢，来阐明这个训词的意义啊，就是有理论有实际。所以呢，从这个结构里面看马太福音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耶稣他是身教、言教和身教并行的一个典范，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那这个就是那个五篇讲到的这个一个表格哈。我们在1到16章里面呢，我们完成了第一篇讲论、第二篇讲论和第三篇讲论，大家都很清楚，里面的很著名的讲章就是5到7节的登山宝训。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在这个后面的这些17到28章里面呢，我们还要再讲2篇讲论，其中有一篇大家也听过，叫做橄榄山的论坛。而在这5篇讲论，我们大家如果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标志，很好看哈。你怎么样来分这个讲章和后面哪些是教导，哪些是后面的这个实际？你看他每一次讲完话以后呢，他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语言，叫做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耶稣吩咐完了，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哈，我们就是在读马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根据这个表格，我在这里把经文都列在这啊，你们可以去查，如果想自己再进一步的 study 的话呢，可以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哈，马太福音哈，它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那桥梁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说它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刚才说到哈，我们在旧约结束在马拉基书，然后呢400年就没有说话声音了，然后突然新约开始，耶稣诞生，你们不会觉得有点唐突吗？中间好像断片了啊，就好像就掉链子了，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在这里呢，马太福音呢就用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作为开篇。你们知道哈，这个我其实上次我也讲过哈，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很多的老基督徒就说 啊，你们新信的，你们读圣经可能读不懂，那你们就从新约开始吧。那新约开始呢，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对吧？那马太福音一开始上来1到17章就是一个家谱，那家谱当然是一连串的名字组成的，对吧？所以呢，很多的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一看到这些家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就给他 skip 过去了，心想都是这些名字我也不认识，我也记不住，我干嘛要读这些家谱呢？啊，直到我大概信主10几年以后。我才开始明白，这个家谱里面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所以到现在为止，不管你是刚信主的，还是你信主有一阵子了，对家谱没有太多的兴趣的，你千万要宝贵，从现在开始，千万别给那些新基督徒刚信主的人讲，家谱可以越过的，就给他们讲家谱，因为什么哈？这个家谱呢？里面包括了整个福音的核心啊，而且包括了耶稣基督他从何而来啊，就是它是一个证据，甚至于讲到了是因着这个家谱里面，让犹太人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给他们所立的约。好，所以我们不细讲了。我记得我在讲家谱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这3个14代代表什么。是符合哪一个约，是怎样实现的啊？我们这里不讲，我们只是做结论性的这样啊。那我们知道哈，家谱这个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开始的时候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和应许。因为在犹太人的认知里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就等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成全的代名词。啊，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感触。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那大卫的子孙呢，就等于在重申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王权之约。刚才我们讲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盼望着一个君王来领导他们，让他们翻身得解放，对不对？啊，那就是他们对于王权，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知道神给他们这样的约定，可是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刚才我们讲过了哈。好，另外呢，从犹太人是非常注重家谱的，啊，包括现在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个犹太人。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们现在还有家谱吗？"他说："有啊，我是立位支派的。"所以犹太这个民族他非常的注重家谱，因此在这里呢，不光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经过家谱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家谱证明了耶稣来临的合理合法性，是大卫的子孙，犹太人中间要出君王。所以他确实按着谱系来推的话呢，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出自于犹太这一支派，所以呢，我们说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集国度、权柄、荣耀于一身的大君王弥赛亚。大家注意到哈，从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几次的来说明他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里又是弥赛亚。所以一直抓到这一点哈，好，那么那是，家谱主要是在马太的第1章，好，这里边我们再看到哈，刚才我们讲到了是旧约预言的应许和新约的实现啊，那我们说他是按照预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旧约的预言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就是，当然有在新约，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在各卷书先知书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预言，包括创世纪里面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其实这也是预言耶稣基督，对吧？那我这里只是选出一节来。好。 他呢又是按照预言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这段预言呢是在弥迦书的五章二节里边，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虽然没有说，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为什么说他是按照预言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实际上呢，这个耶稣呢，他的家庭呢，当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住在拿撒勒。当时因为什么呢？是当时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哈，就是这是居里纽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你看，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当时玛利亚已经是重孕在身，马上就要临产，可是为了这个报名上册，就是做人口普查啊，他们就是第一次，哎，恰恰是在耶稣要出生的这时候来这么一次，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这个本城啊，伯利恒。所以他真的就是出生在伯利恒大街上一个马槽里面啊。所以我们又说他呢又是按照预言从拿撒勒出任的，什么意思呢？这里给出来的这个经文是从到了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这二章二十三节呢是耶稣已经长大了，那他们中间还是有些周折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哈。他出生以后因为要杀小婴儿，所以就跑到埃及啊，然后呢又从神又给启示从埃及回来以后呢，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小耶稣呢就住在了拿撒勒，就是他们的本乡本土啊。可是呢，那你看啊，这是他从埃及回来二章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大家也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都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啊，斥责什么赶鬼啊什么这样子啊，这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拿撒勒人啊。拿撒勒，当然拿撒勒这个字其实还有一些意思哈，这我们就不再讲了。好，这是从拿撒勒出人，他最后耶稣从拿撒勒出来去开始他的服事的。然后那这就是他遵循律法行就是理当行诸般的义受洗，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受洗，大家应该还记得是施洗约翰先出来，然后作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耶稣也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受他的洗，其中讲到理当行诸般的义，我们也特别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理当行诸般的义，这里绝不仅仅是耶稣我谦卑我愿意匍匐我愿意受洗，不是的，他是遵循了旧约的律法。好，第三章受洗，然后来到第四章，耶稣受洗完了以后是在圣灵的催逼下来到旷野受试探，整个受试探的过程我们应该能够稍微有点回忆起来哈，用三个，其实说到底仇敌就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来试探我们的主。那这里我们就来说一下，那为什么要受试探，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那为的呢就是向世人显明耶稣是神派来的弥赛亚，我们再一次的来说弥赛亚，他有绝对的权柄啊，完全的可靠性，他不会被试探而犯罪，所以能够施行救赎建立国度啊，所以通过这个耶稣的试探要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在试探当中呢显明了什么呢？也显出来 耶稣对神有绝对的顺服，而且呢，他抵挡试探呢，都是依靠神的话。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讲到，都是用神的话啊，在《生命记》第六章里边，作为抵挡魔鬼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也常常会受到试探。所以在这个耶稣教我们的那个祷告那个主导文里面讲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实际上不是说试探不要临到我们，乃是告诉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如何抵挡。好，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他是按照预言来，我们刚才讲了，是按照预言出生，按照预言，按照预言的那个来，然后呢，也按照预言开始他的工作，开始工作，并且呢，在预言当中也告诉我们他当时开始传道的地域和范围。这个呢，经文我没有列出来啊，是在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还有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那在四章十七节里面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从那时候，这个时间副词很有意思啊，从那时候是一个转捩点，就是前面耶稣从小到大三十岁啊，那时候都是在一个等待的状态，然后开始呼召的时候出来，要先受洗受试探，然后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作为主我们的神他也是这样，他就开始传起道来，这个是按着父所约定的计划他这样的去行。那他的传道内容是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这个光是这一句话其实蛮多的内容的哈，我只是提出来大家我们小组最近在查经的时候晨曦姊妹也是在这句话上又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来解剖哈，也有不少亮光。好，然后呢在四章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了耶稣当时他的传道的地域以及他的方式都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他主要是在加利利也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靠北方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耶稣三年半的这个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所以他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教导，然后传天国的福音，还有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医病赶鬼行神迹。在这个期间呢，也记录了拣选十二个使徒，并且训练他们。那所以刚才我们前面都讲到了哈，传天国的福音，然后里面其中特别著名的登山宝训，我再说一下这个登山宝训呢，它并不是说按照时间就那几天，然后呢耶稣就上山了，大家跟着上山，然后在那待了好几天。把天国的君王、子民、律法，整个的五六七八，五六七三章的所有的内容，在那一次性的一个退休会或者是一个什么会上这样的，不是的。马太福音呢，它是这样子，它根据各处的教导，然后它归纳总结这样子的变成了一个登山宝训。它不是在写，不是就是说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的哈，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行了。所以呢，这个在前十六章里面讲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啊，而且主要我们看到的是医病赶鬼啊，这里面比如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水变酒这个神迹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录的啊，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然后呢，平息风和海，五饼二鱼等等等等啊，我就是在这，就是在这里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综上所述哈，真是时时事事处处显明，还是什么？他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直到他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老说神有神的时间，直到神的时间到了，然后呢他第一次直接的问与他朝夕相处的门徒，这个是记录在哪里呢？ 是在马太福音的16:13。耶稣到了该塞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有那个就是在古卷里面没有我字，人子是谁？”16:16，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此为分界点，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新的篇章啊。从整个的啊马太福音来讲，实际上是进入到新的篇章，也是我们这一季学习内容的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前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概述哈，对于1到16章的一个概述。大家就是说能不能帮助大家有点恢复啊那个记忆哈。嗯，好，那么我们稍微有一点点 overlap 哈，就从16章的13节开始，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到17章的1到13节。那这段呢，我们就叫做在加利利单独培训门徒，这个名字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那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耶稣出来以后，这是第一次来问他的门徒，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对门徒自己亲自说过，你们说我是谁，我告诉你们我是弥赛亚，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而是在时候到了的时候啊，在他的时候，然后问耶稣来问，然后那个彼得就回答了，然后耶稣呢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那这里面呢，我这里面有那么一段话哈，是16:22和23节，其中呢16:20-21节呢，我先给它摘出来了，是为了后面的。那我先把这段话放在这儿，什么意思呢？你看刚才耶稣在夸奖彼得说：“你这个不是属血肉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启示有看见，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父启示的，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逻辑推理多棒得出来的亮光。真正的亮光就是把圣经的这些经义挖出来，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没什么可夸口的。那在这里为什么22和23呢？是因为耶稣说了16:21的话。大家先记住哈，在这个时候耶稣刚夸奖完彼得，下面马上23节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嗯，好，所以呢我们就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哈，从16:13开始，耶稣问，直接向门徒问他是谁的时候呢，一直到那个彼得说出来，你看彼得他根本他就是猛恰恰的，他也不知道什么，可是圣灵感动他，他说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但是神就，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我要去上十字架，我要受苦等等等，然后这个就是彼得现在说，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万不可如此，这事不能临到他的身上啊。”所以就说彼得呢，他实在不能理解这样的灾难怎么会是神的计划？你看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想，这怎么可能是神作为的呢？很多坏事情，我们眼见的一些坏事情，怎么可能是神的作为呢？嗯，然后耶稣呢转过身来呢，他对着彼得，你看对着彼得说，其实呢他也是对着其他的门徒，虽然别的门徒没说话，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和彼得有同样的看法。嗯，所以我们其实那他对彼得的斥责呢，和这个前面对他的祝福呢，这种鲜明的对照呢，实际上也是因为前面的话 是彼得在宣誓这样的说出来的，就是借着口说出来的。可是后面的这些呢，也是撒旦借着彼得出来的。你看，同样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也可以成为那样。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哈，我们要时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让仇敌撒旦成为我们的出口，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出口啊。所以啊，那现在呢，我们说前面耶稣说了，哎呀，你那个要称彼得为磐石，可以在上面建造教会。现在这么一看呢，那个彼得呢就成了一块令人跌倒的石头。所以这个彼得的他整个天然人的思想方法呢是属世的，属人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你看我们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属肉体的，人之常情。嗯，所以呢，我就说这真的是成也彼得，败也彼得。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要看到的是教训呢，真的他的身上有我们的影子，虽然不是 exactly 这个事情，可是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很多的作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于彼得呢，我们在这里不多做评说，在后面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重的笔头我们会提到他哈。那我们不是在说彼得这个人，乃是我们要从这个人的身上学到教训。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哈，从此呢耶稣就才指示门徒。什么从此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第一次告诉他们彼得认出来这个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以后，这个时候耶稣才告诉他们他必须上耶路撒冷，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是耶稣第一次公开向门徒说明他弥赛亚的身份，第一次哦，到了16章的时候。然后呢16章21节呢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他的传道工作呢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前面讲到，刚才我们介绍到他是公开的传道，然后就是到处行走啊，就是走遍加利利医病赶鬼，然后神那个行神迹。然后在这个新的阶段呢，他的讲道的方式呢和内容呢有一些了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由更多的公开的讲道转为呢单独集中强化来教训他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走的日子离开他们的日子近了，所以耶稣知道他的门徒的光景啊，所以要集中的 intensive 的来做门徒训练啊。那这个新的内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常常时时要告诉他们弥赛亚的使命的实质就是要受苦蒙难，而这是门徒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认为弥赛亚来就是大有能力。我们前面讲到，其实这些门徒啊，他们的弥赛亚观，别看跟了耶稣3年半，他们也没有完全转过来。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好像第6节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此时吗？”你看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被钉，而且他们看到耶稣显现，然后耶稣升天之前，他们又问这样子的问题。嗯，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反反复复的从开始一直在教导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要遭世人的厌弃，而他们作为他的门徒，必须要像他一样。当然主深知道门徒们的软弱，所以呢主也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更知道如何造就我们，使软弱变为刚强。所以呢在16章28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没有人在每一场死位，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立在他的国里。”好，这就进到17章了。过了6天，第1节哈，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所以这个登山变相是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登山变相。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过了6天。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看上去好像一些 接的这些这些词哈，就是时间的副词吧。你比如说过了六天，从此以后，我们不太会注意。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词里面带着很多的信息，如果我们去深挖一下的话，能够给你帮助你理解圣经，就是下面经文里面的经义啊。这个六天是怎么算呢？就是从彼得说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日，也就是十六章的十六节，并且呢，在那说啊，耶稣后来说了，就是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并且说有人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然后到上高山那一天，这个中间的期限正好是六天。那这里面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这个有人是谁呢？就是耶稣的三个爱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在最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主耶稣也是带着他们三个，可见他们三个人在主耶稣的心中的目的哈，那个地位是真的是蛮重的哈。然后呢，这里面又讲到是暗暗的上了高山，为什么要暗暗的上了高山？因为呢，登山变相呢，这是一个在复活里荣耀的一个启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它是一个预先的看见啊。所以呢，人子呢，因为耶稣在后面第九节里面也讲到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啊。因此呢，就是暗暗的上高山。好，我呢不是按着一节一节的这样的顺序来解，我就是把整个登山变相揉在一起啊，然后里面的一些东西，一些看见，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三位门徒他亲身经历和看见了什么呢？十七章第二节就说，就在他们那天变相，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说明什么呢？这些话实际上是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后来的写出来的。那在后面的彼得前书以及约翰福音里面都有这样的提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哈。那说明呢，门徒们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绝对不是在梦幻里做梦见的事儿啊，看见主变形象，是看见的，实实在在的。而马太在这里把这些东西描述出来呢，使犹太的读者看了以后呢，立刻会联想到什么呢？摩西从西乃山下下来的时候面皮发光那个形象。所以呢，其实这个登山变相的形象就是我们主耶稣在荣耀中的本来面目。这国度的荣耀显现，显明又显明什么？他确确实实是天国之王，耶稣基督。基督。好，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哈，门徒平时所看见的，整天吃喝拉撒睡，三年半的时间是什么样子呢？那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就是这样一位隐藏在憔悴的人里面的主，那是门徒看见的，我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啊，主的，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字眼，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和你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一个憔悴的无家型美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他是神的儿子，是天国之王，他原本是这样的圣洁光明无比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哈，在新约里面讲到的，他真的是愿意降卑来到我们当中啊，而且愿意这样子的受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读经我们需要默想，那默想什么呢？就是默想在这样的字句当中，让联想我们所读过的其他的对比，我们来默想，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好，那在这里面呢，就是从这段话呢带给我们的思考哈，我们就说从上一章后面耶稣从十六章二十一节告诉他们，他要受十字架，要上十字架，要死啊，这些话呢，我们听着心里面当然是哀伤， 耶稣是必然要上十字架，但是真的他上十字架，他受鞭打，他所受过的那一切，我们从人的感受里面，我们心中是很难过、很哀伤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十七章里面又看到了登山变相那种神蒙恩所得见的那个要来的奖赏，见到神国的荣耀，又变为很欢喜的。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感受实际上也不可否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必须要客观的来讲，我们还在身内，我们的感官和有形的啊，有物质的事打交，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天天的 daily life， 我们的感官所有的东西大部分还是和有形的物质的事情打交道，所以对待荣耀的身体和死去圣徒的观念和看法必然是模糊不完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描写呢，无疑呢有一些模糊啊，就是不是很明白，也就是所谓的奥秘之事。那对于门徒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好，那我先停留在这里。因着这样子的思考，我们会带来一些那个洞见。那我这底下这个黄字的话呢，不是我的发明哈，是我看了一位圣徒他在讲解的时候，讲解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有一段感悟，我觉得非常好哈，所以我摘下来大家一起的来，我和大家一下共享哈。他说，让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没有追溯上帝话语中章与章之间的联系，因而失去对许多事情的洞见。哦，底下这是我说的，求神带领，让我们在读神话语时敏感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不错失任何神借他话语给我们的洞见。所谓这个洞见哈，可能这个词用的有点高啊，那或者是我们说的亮光也好，但是我就姑且用洞见。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是我们所要的，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过程中，我们若是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的话，我们会不一样。然后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更多的默想，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在读其他章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融会贯通，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中间加出来的。那么好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登山变相教导我们的实际教训，这个我们大概还是我没有想那么样都想过，但是呢我觉得这次这是一点看见哈。就首先呢，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和他的百姓在荣耀中显现的惊人模式。彼时，什么叫彼时啊？就是我们现在眼见的，就是门徒们所看见的，他不似以君王的形象向世人显现，只是什么呢？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穿上君王衣饰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我相信我们是有的啊。那门徒其实当时还是模糊的，不是很有。好，然后呢我们就跳到十七章的三节里面，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我借三分钟把这个东西讲完，我们就结束啊，现在还有一分钟。好，这个里面也是包括，就是说门徒们他们在登山变相里面他们看见了什么。刚才我们看见了耶稣的那个满面是那种光明的形象，而且呢他们也看见了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那么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那摩西的出现代表了什么？他是上帝律法者，代表律法以及他供应的要求和作为隐而祭物，这个我们都是从字句上我们都懂啊，我们也学习过很多。那摩西出现的象征什么呢？律法公义的要求在耶稣完美人性的身上成全了，赎罪的祭耶稣已经一次过的献上了。那以利亚出现代表什么？大家知道以利亚是代表的先知，所以他在山上出现是代表预言，因此呢律法和先知是代表了旧约。所以上帝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要来的那一位，今天在耶稣身上终得应验了。所以 这两个人呢，在犹太人眼中都是伟人呐、啊，啊，所以，可是，在主耶稣显明的时候呢，他们成了陪衬，啊，是陪衬。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而且律法和先知呢，都是指向，就是耶稣。那他们在说话，马太没说说什么，可是从路加福音呢，我们得知呢，他们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也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将来要成的事。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这个思考二跟大家分享完，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哈。那在这些经文中呢，我们被告知摩西和以赛亚在荣耀中显现，与基督在一起，三门徒看见他们以肉体的形式出现，听见他在与他交谈。好，这个是描述的事实。那么我们想一下，自从摩西死了，已经埋葬了差不多1480年，这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从以利亚乘旋风升天以后呢，时间已经过去超过900年。然而在此，在当时来说，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见活着的他们。让我们紧紧抓住这一部分印象的部分。啊，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就这件事情上，对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是 impress， 我就觉得啊、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所以在这个变相中看到什么呢？看到死人又复活的最清楚的证据。他们三个人亲眼看到了活生生的两个原古老的历史人物啊。所以呢，而且他们看到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两个人以肉身的形式出现在这地上，他们已经离开我们活人很久很久了啊。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们得着了什么呢？得着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的一个凭据。我们老讲复活复活，可是有的时候讲多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话，而不是你没有真实的去想过，我真的要复活，我将来有个复活的身体，有仔细想过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很怕死啊，我们拿到了一个 medical record， 哎呀，你怎么样？哎呀，我要完了什么什么的，对吧？好，所有曾在地上生活的人呢，都要再次活过来，这是肯定的，并且要交账。那在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要显明是得了安全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所以真的是这让我们更加的有盼望。他们都是要向上帝活着，他们的灵魂活着，这和我们的灵魂活着一样，确定是确定的。后来要得荣耀的身体啊、嗯，所以呢，这个就是凭着就从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显现这件事情，这三个活人大活人门徒，他们看见了，他们听见了，我们也要 transfer 到我们来，就像我们看见听见一样，我们去思考这件事儿。实际上这是有关复活的一个重大真理的凭据。对，我只是说以前我从来在读登山啊、变相之时候，我从来没从这方面想过，所以呢这次也是啊受开启受启发哈，你愿意和大家分享。好，对不起啊，我们就停在这里，还有一些我们就下一堂课再接着来。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无加行美容，最终死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还我们的罪债，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救恩。主，我深深的敬拜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结束。